各位听众平安。上回书讲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扫罗的臣仆就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您，我们的主子呀，您可以吩咐你面前的仆人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您呢就好了。您说了，哪有这事儿啊？这臣仆不是瞎出主意吗？你们家大王一天到晚在这又发愁又发疯的，你能猜出来这是由于恶魔的搅扰，那算你本事大。那要是想除去恶魔的搅扰，能靠弹琴吗？这是哪本经书上写的？哪个高人出的招？要是说抵挡恶魔，让他在墙上挂一把宝剑什么的，听起来还靠点谱，哪有说找一琴师来弹琴的呀？你们家大王在这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咬牙一会儿叫的，你还嫌不乱呢？你还请个弹琴的来在这儿不楞不楞的，烦不烦呢？哎，您还真别说，这位臣仆出这主意，弄不好还真是受了神的灵感动让他说的呢。要不然他平白无故的怎么知道这恶魔是从神而来的呢？哪个人有那胆量有这把握敢这么说呀？你没事撑得出这馊主意，他要是不灵的话，在这位已经神志不清的大王面前，你不是自己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想丢脑袋吗？可那一天扫罗却没这么觉得，因为只要是能把恶魔赶走的主意他都想听，况且这方法听起来还算不错，找个琴师给自己弹琴，恶魔就能走，这比杀个这个喝碗那个烧个什么撒点什么在自己身上拉点什么那主意强多了。不过当时要是真有损的给他出了这主意的话，弄不好他真想试试。还好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神来亲自掌管的，这里头他不能有馊主意，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扫罗王一听这主意非常高兴啊，就好像自己飘在茫茫的大海里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么高兴。所以他急忙就对臣仆说，可以可以，太可以了，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赶快去赶快去。扫罗是个勇士，是个粗了人，不是找驴呀、就是放牛，当了王以后也是带兵打仗，刀枪剑影的，血里头来肉里头去，他从来就不爱好音乐，更不懂得音乐，弄不好他最烦的那种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弹琴的拨弦的，对他来讲打铁敲钢的声都比那弹琴的好听。你记不记得在他当王以前，整个以色列地连个铁匠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讲刀枪剑戟的声那才是硬道理真声音，唱歌的声哪比得上杀声与喊声啊。可最近他这一辈折腾啊，人变了，听说弹琴的能救他命，想都不想脑子都不过，赶快就命令人去请啊。可大王这一发命令，出主意那位以及旁边站着的这一大群臣仆们啊，全都愣了傻了，没想到大王这次接受建议接受的这么快这么爽，因为他们也都是战将，不知道到哪儿去请音乐家，这几年来招贤纳士请的不是能打的就是能算计人的，他们可从来没有贴过告示说寻找音乐家艺术家。再说了，就是他们真想找的话， 以色列哪有弹琴的呀？不受外邦人欺负，不挨打，这已经就是好日子了。有多少人有那闲心弹琴唱歌啊？所以这一来，多少双眼睛全都盯在出主意那人身上了。您这主意出的不错，大王也愿意，可哪儿找那位琴师去啊？出主意那位也愣了，自己都纳闷，怎么就从肚子里头吐出来这么一句话。结果别人还就听见了，大王也立即采纳了。你说他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多少双眼睛众目睽睽之下，这位还真来了一大红脸，虚汗是出了一身呢。就在这尴尬的场合中，又有一位不要命的从人群后头挤到前头去，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说这位是谁呀？嘿，也没名，就是一少年人，弄不好是给扫罗王他儿子约拿丹拿兵器的那位呢。他上前向扫罗王以及扫罗王的臣仆们说，我曾经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而且他还是一位大有勇敢的战士。不但如此，他说话还特别合宜，容貌长得也极其俊美，更重要的是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呀。一听这话，众人们可真是高兴透了呀。于是扫罗马上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见了面以后客套话都没有，开门见山的就是，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嘿，他们以色列人办事儿倒是挺痛快，大概扫罗是第一个王，架子还没完全搭起来呢，系统呢也不成熟，所以这传王命的钦差使者也不用说什么大王诏曰耶西接旨钦此这种废话，上来就是一句明明白白的大白话，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儿来，弄不好后边还加了一句，别忘了让他带自己的琴啊。多可爱，多淳朴啊！啊，您觉得这淳朴？您再听听那接了圣旨的耶西，他是怎么办的？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最近净出这怪事儿，从老撒母耳到大王扫罗，怎么全都盯上我这放羊的儿子了？老大、老二、老三不要，老四、老五、老六、老七不提。偏偏点着名的要老八放羊的那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跟老七过不去啊？小七子过来，去把你弟弟大卫叫回来，我这儿有事儿，你先去帮他看着那几只羊啊。一听老爹这么使唤，老七哪敢怠慢呢，话音还没落呢，就出去找弟弟去了。等小儿子大卫回到家以后，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袋子的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了他儿子大卫，让他去送给扫罗王，因为当王的向百姓要什么那百姓就得给什么，要驴就得给驴，要羊就得给羊，要儿子，要儿子也得把羊搭上作为见面礼，好让儿子和自己脸上都有点光彩。咱放下耶西到底是跟他儿子大卫怎么交代的，他心里头是怎么想的暂且不说，就说这位指挥放羊的大卫，你说他在社会当中人群里头见过什么世面，从小到现在一直是在旷野里边长大的，熟悉的那就只是羊啊，容貌俊美那是爹妈给的，上帝造的，琴弹得好，歌唱得棒，我这说的是自己作曲，自己写谱，自己写诗，自己填词，而且不管从他嘴里说出来什么话都特别合宜，这些本事和特点可不是一个放羊官能在羊群里头练出来的，那非得有一个高师，那就是耶和华的灵亲自感动他不行，因为造人的神是人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 如果神与大卫同在的话，那旷野里羊群中可能就是最好的教室了，因为在那儿不会有人来影响他嘛。那可是神用自己的灵一对一的教他呀。您说由神的灵这样亲自培养出来的学生，他错得了长得坏吗？否则你打发一个放羊的半的小子，拿点妈妈做的饼爸爸酿的酒就敢进王宫去见王，那不得一进城就看花了眼了，还哪有胆量进得了王宫啊？可大卫不一样，他心里头有耶和华的灵，所以当他进了王宫，到了大王扫罗面前，那真是安安稳稳，大大方方，心跳一点都没有加快，说话也没有开始结巴，把父亲送给大王的东西送到了以后，就按着吩咐侍立在扫罗的面前，就好似当年小撒母耳侍立在神的圣所面前一样，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平稳，那叫一个庄重。大卫这孩子他长得就好，说话又好听，身上也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习气与毛病，所以扫罗王一看见他就喜欢，而且喜欢的不得了，所以就给他分了个差事。干嘛的呀？那就是站在自己旁边给自己拿兵器的那位。您记不记得咱以前也讲过，扫罗的大公子约拿丹，他就有一个专门给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当时整个以色列里边只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兵器，那不用说扫罗也会有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跟着他，但大卫一出现啊，那位就下岗了，或者就赐给别人，给别人拿兵器去了。反正大卫这孩子是太好了，太招人喜欢了，扫罗非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不行。您看，本来说唱个歌弹个琴表演个节目就回家的，可就因为孩子长得俊有规矩顺眼还招人喜欢，就给留下来了。你说这不是明抢吗？可王要是要谁，谁敢不答应啊？于是扫罗就又差遣人去见大卫的父亲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呐。嘿呦呵，您听听您听听，让我儿子在您面前一天到晚站着伺候您，那是给我面子，那是他上辈子作来的福气，是不是？还蒙了恩呢。听说您是一病人，而且是精神病人。耶西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咱不管，就说大卫，他似乎心里头明明白白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放羊那是耶和华让做的，进宫这也是耶和华请的，所以他侍立在扫罗面前伺候扫罗，给他拿着兵器还是给他弹琴，那大卫是一点怨言都没有，说出来的话照样是那么好听，那么合宜。要说帮着扫罗王拿兵器，那是在出征的时候或者练兵的时候大卫需要干的事儿。那什么时候给他弹琴呢？是不是他高兴的时候想休闲的时候啊？不是，扫罗王没那雅兴，他不会在自己兴致高了的时候让个琴师给他弹琴奏乐，喜上加喜。大卫在扫罗边上这弹琴呐，就像是治病似的，那力量都能赶鬼。他是专等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琴来用手而弹呐。当他的琴声一响，歌声一起，您猜怎么着？那位被吓得躲在桌子底下或床底下咬牙哆嗦的扫罗王，印堂也不发黑了，嘴唇也不泛紫了，牙口也张开了，眼神也对了，恐惧没有了，忧愁也驱散了。 恶魔与恶魔的作为顿时离开他，扫罗王便心情舒畅，内心爽快起来了，脚趾头在地上打着点儿，肩膀随着自己的脖子扭动，他开始跟着乐曲的旋律摇起头来了，有时候还粗声粗气的用自己那大左嗓子跟着唱几句。曲子完了，他还高兴地走过去，拿过大卫的琴，左看右看呢，说这什么呀，这是神琴呐，宝贝呀。您是不是也想知道大卫他弹的到底是什么琴，奏的到底是什么曲，怎么就那么灵呢，连恶魔都能被驱散？其实这个呀不是秘密，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他自己用木头和几根长短不一用羊肠子当弦所做成的琴，声有多准，调有多纯，这都难说，但从他手里边所拨弹出来的音乐特别的美，旋律特别的动人。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最重要的乃是歌中的词，因为从大卫口里所唱出来的歌，每一首都是耶和华的灵为他亲自谱曲填词啊！要不说这些歌、这些曲的功效大呢，原来作者全是神他自己。您说当这样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恶魔他敢在那儿存留吗？那真是闻声丧胆，屁滚尿流的一溜烟就赶快离开了扫罗，他搅扰不起了，因为神让大卫带着自己的灵来，魔鬼就没法搅扰了，只能赶快离开。您说神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一会儿把恶魔派来，一会儿又把恶魔给吓走，他到底想证明什么呢？神在这儿啊，要做几件事儿。首先，他要让扫罗知道，不与神同在，就是与魔鬼同在；拒绝光，就是接受黑暗。你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你不能不100%的依靠神，否则下场就是被魔鬼占据。他允许恶魔来扰乱扫罗的心，就是让扫罗知道没有神同在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滋味。第二，除去这恶魔在你身上作为的唯一办法，还就是要靠神的灵。他这次没有派什么神人撒母耳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天使向扫罗显现，用这个或者用那个把恶魔赶走。神这次向扫罗施恩的方法，乃是让他亲自的看见并且经历，从以色列民中一个最小的放羊娃口中所唱出来的歌，手里所弹的琴，可以驱散一切恶魔，不管多厉害的恶魔，只要遇到耶和华的灵就被驱散。而耶和华的灵愿意住在哪儿呢？或者说只住在什么样的人心里头呢？是一个高众人一头、战无不胜、大能勇敢、骄傲的君王呢？还是一个谦卑、顺服、忠诚、愿意在野地里头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好好牧养他父亲交给他的那几只小羊的小牧童呢？所以您看看，明人不做暗事儿，神立扫罗为王，后来又废扫罗立大卫为王，全都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他要借着在扫罗生活当中所兴起的这些环境，让扫罗直接与新王大卫相见。在哪儿相见？战场上？不是，王宫里头相见。他还以为他给大卫面子，让大卫在他面前蒙恩。扫罗真糊涂啊，大卫是他的救主，耶和华让扫罗自己在大卫面前蒙恩呐，这事儿他不用争不用吵， 你一个堂堂的君王，几辈子都是大能的勇士，你被黑暗权势恶魔的一点点搅扰，就吓成那样，不是躲在墙角里头瞪着眼睛咬牙，就是钻到床底下捂着被子发呆。结果怎么样？你的军兵能救你吗？你周围这些为你打仗的能人帮得上你什么忙吗？在人眼前看为高大威猛的君王有什么用啊？被恶魔稍微挠扯挠扯你就受不了了，您就精神崩溃了，长一身子肌肉，练一身的武艺，用那么好的兵法，那只是跟人征战，但您的心要是空的，灵要是死的，不服从立你为以色列王的耶和华，那您就会坐坐不稳，立立不直，睡睡不着，吃吃不香，直到你自己开口歌颂耶和华，用你的灵赞美他的时候，你的灵你的魂才能舒畅，你的身体才能觉得爽快。所以说来说去，神就是要让扫罗明白这道理，而他显现自己这个道理所用的人，恰恰是他所立的新王大卫，一个最不起眼，连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兄弟们都看不起的放羊娃。您说神干事儿是不是够绝的？他选人不看外表，只看内心，外表上高大威猛正人君子的人可能会喜欢，但不见得是神要的。可您也别知道这道理以后啊，就走另外一个极端，见到那好看的、帅的、漂亮的，都觉得他们是神所痛恨的，神所不喜爱、不拣选的。咱今天所讲的这大卫，他就是一特例，他那颗诚实的心是耶和华所看重的，而他恰好又长得不错。说不错错了，大卫乃是长得特别的好。这事儿几乎就是巧了，这就是一个锦上添花。干嘛耶和华喜欢的人，好人都得长得是歪鼻子斜眼的呀？那样不就不公平了吗？大卫他长得好，长得清秀漂亮，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长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不应该在野地里头放羊，为此来埋怨自己的爹和娘。大卫他长得好，长得帅，他从来不骄傲。您要想多看几眼，你就多看我几眼，只要你高兴就成。您要夸我的话，我就带着您一起唱歌弹琴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知道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要是长得好看的话，那是因为神美。所以在这个放羊娃大卫的年轻心里，没有一点自满，没有一点骄傲，有的只是感谢和赞美。神的灵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神的灵鉴察人心，不用谁推举，不用谁借鉴，神知道有一个孩子在旷野里头长大，那孩子就是大卫，就是神所要拣选，所要建立，所要训练，以后可以称职做以色列君王的那一位。今天咱所讲的这故事，就是神用最奇妙的方法，让这位因着骄傲不顺从而被废弃的君王扫罗，遇见神按照自己的心意所亲自拣选的新王大卫的故事。从现在起，大卫就变成咱们所讲撒母耳记上下这本书故事中的主角了。所以我劝各位听众，有时间还得接着听我把大卫的故事给您慢慢的往下讲。